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以色列开始对首都和第二大城机场发动空袭。美国从礼拜五起开始从以色列撤侨，预计每个礼拜可以撤离几千人。国会两党报告指出，美国需要做好同时和中俄开战的准备。美国计划限制海外的中国企业获得 AI 晶片。斯卡尼斯宣布退出众议院议长竞选。工会罢工升级，福特汽车表示让步已经达到极限。下面请听详细的内容。在以色列军方持续空袭巴勒斯坦自治区加沙地带之际，法新社记者报道，加沙走廊武装分子13号向以色列发射数百枚火箭。另外，根据叙利亚电视台礼拜四报道，以色列礼拜四开始锁定首都大马士革和第二大城阿勒波的两座机场展开攻击。这个是周末遇到巴勒斯坦伊斯兰主义组织哈马斯袭击以来，以色列首次进行这一类进攻。以色列当日也开始在加沙走廊附近集结战车，准备发动地面进攻，以歼灭统治当地的哈马斯集团。以色列军事首领哈勒为止，以色列将从加沙遇到的安全失败经验中吸取教训，这些失败导致了这次攻击的发生。他指，我们会学习和调查并吸取经验，但现在是时候开战了。礼拜四，美国国务院发出一份声明指，国务院这个礼拜五开始从以色列撤侨，预计每个礼拜可以撤离几千人。国务院发言人米勒在一份声明中指，从10月13号开始，美国政府将安排包机帮助无法预订商务交通的美国公民及其直系亲属安排安全方式离开以色列。从这些地点，个人能够自行安排前往自己选择的目的地。国务院高级官员亦在积极和航空公司以及国际伙伴合作，研究如何最好为民众提供更多选项。国务院指，未来将根据整体安全情况、商务交通的可用性和可靠性，以及美国公民的需求来决定离境援助的持续时间。预计未来几日，国务院仲将分享更多资讯。根据国会任命的一个两党小组礼拜四表示，华盛顿必须通过扩大常规力量、加强联盟和加强核武器现代化的计划，为潜在的与俄罗斯和中国同时开战做好准备。报告发布之际，正值美中在台湾和其他问题上关系紧张，以及美俄关系因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而不断恶化。战略态势委员会指，美国及其盟国必须做好同时威胁和击败两个对手的准备。美国领导的国际秩序及其所维护的价值观正面临中俄独裁政权的威胁。报告仲警告，即使是在冷战最黑暗的日子，新的全球环境亦与过去经历的任何情况截然不同，因为美国即将面临的不是一个，而是两个核对手，而且每个对手都有改变国际现状的野心，并在必要时准备使用武力。因此，国会现在需要作出决定，以便使国家做好准备。根据四位知情人士近日向路透社透露，拜登政府正在考虑阻止中国公司通过海外机构获取美国人工智能晶片的漏洞。美国官员和政策制定者越来越多地从国家安全角度来看待人工智能。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事务学院附属国际事务评论的一份报告中称，美国一直在寻求阻止中共发展人工智能，因为人工智能技术有助于中共军队开发无人作战系统。消息人士指，美国政府正在考虑如何堵截这一漏洞，预计这个月发布的人工智能晶片新规可能会将这些限制更广泛地用于市场上的所有公司。另据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主任格雷格艾伦对路透社指， 毫无疑问，中国公司正在购买用于海外数据中心的晶片，而新加坡就是云计算的重要中心。国会众议院共和党第二号人物史蒂夫·斯卡尼斯礼拜四晚间宣布，由于未能够获得足够选票支持他赢得议长职位，他决定退出议长竞选。斯卡尼斯作出这个决定，就在他赢得共和党提名的一日之后。这个礼拜三，斯卡尼斯在共和党内部无记名投票中，以113-99的些微差距击败了司法委员会主席吉姆·乔丹，获得提名。乔丹表示支持斯卡尼斯，但乔丹的很多支持者并没有跟随他。之后的24小时内，越来越多的共和党人宣布他们不会投票给斯卡尼斯。在一场只是限于众议员参加的会议上，斯卡尼斯说，这个是一次相当漫长的旅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刚刚告诉我的同僚知，我会撤回我作为议长候选人的提名。据福特汽车公司一位高管礼拜四指，在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扩大罢工之际，该公司能够就新合同谈判，而向工会作出的经济让步已经达到极限。该公司传统业务总裁加拉霍特拉礼拜四说，虽然该公司愿意在现有报价范围内调整资金以满足工会的优先事项，但任何额外的成本都将会损害该汽车制造商未来的运营能力，以及对电动汽车等新兴领域的投资能力。加尔霍特拉在同媒体与分析师举行的电话会议上说，我们已经非常清楚，我们到了极限，我们破例行了这一步。他指再进一步将会损害我们对业务进行必要投资的能力。而福特汽车礼拜四仲指，该公司已经裁员13000人，并可能再在其他工厂裁员4600人。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以色列地面战一触即发，以色列军事首领说开战时刻已到。布林肯访问以色列，向内塔尼亚胡提加沙人道主义需求。哈马斯前领袖号召示威，纽约市警加派警力巡逻。俄罗斯同乌克兰在阿夫迪夫卡爆发激烈战斗。全中共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振立可能取代李尚福成为中共防长。国际奥委会停止俄罗斯奥委会职能。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7号突袭以色列，目前已经造成1300人死亡。以国军队6日来不断以炮弹和空袭轰炸人口稠密的加沙走廊，同时在加沙走廊附近集结战车，准备发动地面攻击，以歼灭统治当地的巴勒斯坦武装集团哈马斯。以国军事首领12号指，现在是时候开战了。以色列军方较早前要求加沙地区北部居民往南迁移，联合国谴责这道疏散令，之后宣布旗下服务巴勒斯坦难民的组织业务和外籍员工将移往南方。以巴冲突造成新一波区域安全危机，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13号将会到以色列，计划会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英国首相辛伟成12号发出声明，表示英国将在东地中海部署军事力量，监测可能导致区域形势恶化的因素，发挥阻吓功能，支持以色列自我防卫，同时协助执行国际人道任务。辛伟成13号会出席在瑞典举行的远征军联合部队峰会，同北欧各国领导人研讨如何同时顾及中东与欧洲安全情势。以巴冲突持续，联合国指以色列当地时间7号遇到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突袭，以色列为报复猛烈轰炸加沙地带，截至12号，加沙已经有423000人离开家园。国务卿布林肯向以色列方面提及加沙地带的人道主义需求。 法新社十二号报道，布林肯在特拉维夫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等高官会谈，会后他告诉记者，我们确实讨论了处理加沙居民人道主义需求的方式，以保护他们不受伤害。同时以色列就进行合法维安行动，例保护自身不受恐怖主义危害，并试图确保这种事不会再发生。作为旨在阻止战争失控的中东行一环，布林肯在约旦会见约旦国王阿布杜拉二世，同被以色列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阿巴斯。哈马斯是伊斯兰主义团体，获得伊朗撑腰。布林肯十二号在特拉维夫的记者会上说，他将造访沙特阿拉伯、埃及、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卡塔尔及约旦。布林肯指，我们将继续力促各国协助防止冲突扩散，并运用自身对哈马斯的影响力，来让人质立即且无条件获释。随着以巴冲突战升温，美国境内犹太人社区、巴勒斯坦团体之间的紧张气温升高，大学校园传出歧视骚扰、言语暴力等指控。洛杉矶时报报道，近日南加州的犹太教堂外，负责维护安全、受过保安训练的义工明显提高警戒，增加巡逻和站岗人力。由于从2004年至2017年担任哈马斯领导人，目前人在卡塔尔的哈纳德梅沙尔日前发出声明，呼吁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在今日举行抗议活动。纽约市今日至少有一场亲巴勒斯坦的集会游行，为了防范可能引发的骚乱，纽约市警局已经下令所有警察穿着制服报到，不能够请假或者换班。纽约州府亦都建议犹太教堂考虑关闭，将安息日礼拜改为虚拟形式。纽约长霍楚表示，他了解所有人都想保护家人和小孩子，由于出现安全警讯，因此民众可以自行决定今日晚上是不是要将小孩子从宗教学校接回到屋企，或者不去犹太教堂。继莫斯科发动多个月以来最大规模之一的军事攻击后，俄罗斯和乌克兰军队十二号在乌克兰东部城镇阿夫迪夫卡周边爆发激烈战斗。路透社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乌克兰军队在战斗第三日坚守阵地。阿夫迪夫卡军事行政首长巴拉巴希告诉乌克兰网络电视频道，三日来无论日头定是夜晚，战斗未曾停止。基辅当局表示，莫斯科已经重新部署很多军人和大量装备到阿夫迪夫卡地区，显示俄军是乌克兰军队在乌克兰东部和乌克兰南部展开反攻的四个月后仍然有能力反击。阿夫迪夫卡已经成为抵抗俄军的象征，虽然俄军已经声称吞并顿涅茨克，阿夫迪夫卡的存在有助于确保俄方未完全掌控这个地区。俄罗斯2022年2月入侵乌克兰以来，乌克兰军队一直保卫阿夫迪夫卡，坚持对抗俄罗斯支持的武装分子。这些武装分子在俄罗斯2014年吞并克里米亚后掌控了乌克兰东部。路透社引述五名知情人士透露，长年任职中共参谋首长职务的中央军委会委员刘振立可能接替六个几星期无公开露面而卷入涉贪的李尚福接任中共国防部长一职。路透社十二号引述五位知情人士中三人的话报道说，北京任命刘振立取代李尚福出任国防部长，有可能在地区紧张局势持续升温之时，促进美中之间的军事沟通和交流。李尚福未露面甚至可能落马的原因，中共官方至今没有明确解释。路透社上个月披露，李尚福因在军事装备采购案中涉贪而受到调查。直接了解这项军方人事异动案的消息人士对路透社说，北京将在10月29号到31号召开香山论坛，出席会议的人员包括各国的国防官员，而刘振立的国防部长任命案有可能是之前宣布。 华盛顿已经接受中方发出的出席香山安全论坛的邀请，但是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应该不会亲自与会。在俄罗斯奥委会承认四个被吞并的乌克兰领土的地区组织后，国际奥委会12号停止了俄罗斯奥委会权限，该决定立即生效。乌克兰表示支持国际奥委会裁决。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叶尔马克称此举是一项重要决定。10月5号，俄罗斯奥委会承认卢甘斯克、顿涅茨克、赫尔松和扎波罗热地区划归俄罗斯，而这些地区仍然由乌克兰国家奥委会管辖。国际奥委会表示此举违反了奥林匹克宪章。乌克兰和西方谴责俄罗斯2022年在这四个地区举行的公投是骗局，并谴责吞并是非法的。根据国际奥委会的一份声明，俄罗斯奥委会职能将被暂停，直至另行通知。这个意味着他们将不会获得任何资金，因为他们将不再能够作为奥委会运作。2022年2月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之后，国际奥委会禁止俄罗斯和白罗斯运动员参加国际比赛。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